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呢，是旧约圣经利未记的第三章。利未记第三章，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利未记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啊。人若献供物为平安祭，若是从牛群中献，无论是公的是母的，必用没有残疾的献在耶和华面前，他要按手在这供物的头上，载于会幕门口。祭司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血洒在坛的周围，从平安祭中将火祭献给耶和华，也要把盖脏的脂油和脏上所有的脂油，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与肝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亚伦的子孙要将这些烧在坛的燔祭上，就是火的柴上，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啊。我们来看利未记第三章哈。利未记第三章呢，与前两章呢有所不同，他开始讲什么？献平安祭啊，献平安祭。我们看第一节哈，说若是以平安祭为他的供物啊，若是将他从牛群中献上啊，无论是公的无论是母的，都必须怎么样？用完整的无瑕疵的啊，这个意思啊，带到耶和华面前。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平安祭啊，这个平安祭啊，这个怎么夺定？
舍命。
对，这个平安祭它是什么意思呢？它指的是和平之约，缔结和平啊，或者说基督里的和平，是这个意思。平安祭的本质呢，我们去看哥罗西书哈第一章，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什么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啊。然后说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我们需知道平安祭是干什么的？平安祭本质上呢，还是基督啊，只是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基督钉十字架，就是说借着神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呢，我们得以与神怎么样？与神和好，得以享受在基督里的这种和平，在基督里的这种平安啊，这就是平安祭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圣经当中关于平安祭的它的几种情况，以及为什么去献啊。在利未记第七章十二节说，为什么而献？为感谢而献。还有利未记第七章十六节，为还愿或是甘心的啊。讲到这三种情况，为感谢，为还愿，或者什么呀，甘心献上啊。你注意哈，还愿，甘心献上。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呢已经看到了这个利未记的第三章哈，第一章第二章我们已经讲过了，到第三章我们再回顾一下。第一章讲什么？燔祭。燔祭干什么用的？赎罪。第二章讲什么？素祭。素祭是什么？新约保罗所说的将自己当作什么？被洁净的无酵的新面团献给主。然后到这里呢开始第三章讲什么？平安祭。平安祭是什么？弟兄姊妹，他当然是在指基督。另外一方面啊，是蒙恩的罪人被上帝赦免的罪人向神献上什么？感恩。这就是所说的平安祭哈。你看甘心祭、还愿的、平安的啊，它的主要的侧重部分在于什么？在于感恩、感谢啊。所以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三章之间的联系哈。平安祭呢与燔祭不同的一点呢，就是说它可以用公的也可以用母的牲畜去献，但是有一个相同的地方，无论是公是母，它必须是什么？完整的无瑕疵的没有残疾的，只有这样呢它才能给我们的基督是相配的，就像基督嘛，这样基督。第二点，然后他就要将他的手怎么样撑按在那个 梵蒂生的那个平安蒂生的头上啊，然后把他宰杀到什么？注意哈，会幕聚会的帐幕的入口处，祭司亚伦的后裔要将这血洒在这坛的周围啊！你看到哈？献祭的这些细节呢，也基本上是跟前面的燔祭是相似的。前来献祭的人呢，要把自己的手按手在这个燔祭的头上，表示什么？表示我的罪已经归给他了，我的罪归给他。然后呢，这只祭牲呢会被宰杀在会幕的入口，然后他的血呢与之前献的燔祭一样，要洒在什么祭坛的四围啊？祭坛的四围。我们来看，我们需要注意哈。这里呢，第三章呢讲到这个平安祭，但是你会发现平安祭里边也在重复献燔祭的过程啊，而且呢，它里边最开始的时候也是在重复献燔祭的过程，那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需要注意哈，平安祭是什么？燔祭是犯了罪的，为自己的罪献上燔祭，求神赦免。平安祭是什么？已经得到赦免了，已经得到恩典了，但是走的这个程序跟燔祭是一样的。其实弟兄姊妹，平安祭它的侧重，燔祭的侧重点在于什么？认罪悔改，求主去拯救，去赦免，去代赎。平安祭是什么？平安祭则是表明已经蒙恩了，已经被赦免了，承认自己是什么？是耶稣的宝血所救赎的啊，所以说平安祭里边他有这个圣餐所说的，你们如此行为的是什么？为是纪念我，有这个意思啊，有这个意思。而且啊，在第三章当中，当献上平安祭的时候，在不断的重复献燔祭当中的这一部分，包括那个按手啊、宰杀啊、洒血这部分都在重复啊。这里呢，还是刚才说的第哥罗西书第一章。因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使我们能够怎么样与神和好啊，与神和好。所以说这个平安祭呢，你要注意哈，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其实呢燔祭也好，平安祭也好，它其实也是在我们教会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首先我们教会生活应该不断的靠着神去怎么去认罪悔改，去反省自己，然后呢不断的向神感恩，也就是说我们一生一世都在向神认罪，向神悔改，在不断的认罪，求耶稣担当我们的罪。然后另外一部分呢，我们一生一世要向上帝感恩，我们要借着这个过程永远记住主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能够今天做到这里，我们能够罪得赦免，能够进入永生，这就是上帝给我们最大的恩典。他为我们死了，如果不是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而死，我们今天就不可能得到赦免。所以说我们一生一世在神面前呢，有两个心智，第一个是不断认罪悔改的心智，另外一个是什么？感恩的心智。不要对神有抱怨，不要抱怨上帝这那，不要因一些世界上的事情神没有说达到你的心愿去抱怨，你应该为你已经得救献上感恩。你一生一世应该永远记着那位耶稣，那位仁子，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是什么？他没有罪，但是他为我们死在了十字架上，使我们能够与神和好。所以说这个平安祭的部分，它最重要的在于什么？感恩和纪念，感恩和纪念啊。第三节，他就要从平安祭中将火祭献给耶和华，看到没有啊？平安祭当中还有一部分是什么？是火祭，献什么呢？注意哈，覆盖内脏的脂肪，覆盖内脏的脂肪。好，看一下，覆盖内脏的脂肪。啊，好，回去。这里解释，就是在内脏上所有的脂肪，就是内脏脂肪，献燔祭生的内脏脂肪，有内脏，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脏器，上面覆盖着脂肪，啊。第四节，两个肾脏 和在其上面的脂肪，就是在腰旁的，还有什么在肝上的网子，就是那个肝脏上面贴了一层那种类似于薄薄那种脂肪啊。而且说什么呢，你们要将在肝上的那个网子从肾脏上怎么样取下来，在肝上的那个网子还有肾脏都取下来啊。我们来看这里呢，除了强调限脂油限脂肪，然后还有一个重要的词，你们之前讲过，圣经在献祭的时候总强调什么，把他的肾脏也拿走。这个肾脏是什么意思？肾脏啊，它除了指献祭的时候指是动物这个肾脏，然后呢它也指人的这个感情，它所在的地方。诗篇经常说我的心肠我的肺腑，也就是说你会发现哈，我的心肠我的肺腑啊，我的心肠我的肺腑是这只寄生的心肠和肺腑。第五节说亚伦的后裔呢，就要将他们焚烧在祭坛上，在燔祭上，然后或什么在木头上烧，在火上，作为什么献与耶和华用来平息神愤怒的什么芬芳的火祭，让神闻到这个香气就不再发怒啊。然后呢在火上烤，在木头上烤啊，架在木头上烤。刚才提到的无论是内脏脂肪还是肾脏，这都是这些寄生当中最好的最有价值的部分，这一切将被完全焚烧献给神，作为平息神对我们这些罪人愤怒的馨香的火祭啊。神闻到这些馨香之气就不再咒诅我们啊。在创世纪的时候挪亚就这样献祭的。所以说这被架在火上去烤的被完全焚烧的这部分，他在预表神的儿子怎么样在为我们受苦。希伯来书讲过 他的肉身在受苦，而且呢他的肾脏他的心肠他的肺腑也深深的感受了这种痛苦啊。我们来看与燔祭不同的是什么呢，平安祭里边只有特定的部分是作为火祭完全焚烧献给耶和华，其余的部分是保留下来啊。所以说你要注意啊，它是焚烧一部分一小部分，其余的保留。所以说这个平安祭吧，它相对于那些要完全焚烧献给神的那个燔祭，它的重点在强调什么，燔祭的重点在强调赎罪赦罪，而平安祭在强调什么，与神和好向神感恩。这就是它不同的侧重点，但是本质上都在讲基督，但是呢它的侧重点是不同啊。借着神儿子的血成就和平，借着耶稣的死叫我们与神和好啊，叫我们与神和好。而且呢我们刚才也看了，就是你看这些图片就是像这种肾脏也好内脏脂肪也好，这个都是在当时那个时代你去养牲畜的时候，那时候外邦人也养牲畜，这些都是牲畜当中价值非常高的部分，是美食啊。那个时候人可不像现在他经常吃到肉，那个时候人他不经常吃肉的，基本上只能是在这个比较重大的宴席上才会吃到，然后这部分是作为美食作为有重大价值的部分啊。但是啊这些有价值的，这些在人看来可以制作美味佳肴的部分呢，神命令以色列人一点都不可吃，把它完全的毫无保留的去彻底焚烧献给神。也就是说献祭它绝不可以当做满足杜甫需要的这种凡俗之物。所以说你看出埃及记的时候逾越节宴席的时候那个肉怎么样，赶紧的吃，就蘸着苦菜去吃，不可以留到早晨，不可以当做美味啊。因为这里只跟信仰有关，跟世俗的节日跟世俗的去聚餐参加美食毫无关系啊。这不可当做满足杜甫所需要的这种凡俗之物啊。所以说这其中最好的部分呢 是完全焚烧献给神的，即使在祭坛前侍奉的那些祭司，他也没有资格去吃，啊，他也没有资格去吃。我们看第六节到十一节，人向耶和华献供物为平安祭，若是从羊群中献，无论是公的是母的，必用没有残疾的。若献一只羊羔为供物，必在耶和华面前献上，并要按手在供物的头上，宰于会幕前。亚伦的子孙要把血洒在坛的周围，从平安祭中将火祭献给耶和华，其中的脂油和这个叫啊整只肥尾，这完整的肥尾巴都要在靠近脊骨处取下，并要把盖脏的脂油和脏上的所有的脂油啊，两个腰子和两个腰子上的脂油，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并肝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祭司要在坛上焚烧，是献给耶和华为食物的火祭。我们来看第六节到十一节。第五节说如果这个人呢，他的供物是来自于羊群中的，作为献与耶和华的平安祭啊，一定要献什么呢？可以是公的，也可以是母的，但是跟前边第一节到第五节说的一样，必须是完整的、无瑕疵的、无残疾的。说你要把它带进来啊，这个和三章一节献牛为平安祭是同归于尽啊，其中的细节都是一样的，都是在预表基督，没有瑕疵，完整的、无罪的人子耶稣基督啊。第七节，若是他将绵羊为他的供物带来，这是绵羊哈，就要将他带到什么耶和华面前，因为献祭上反复强调哈，是献在谁啊？献在神面前，献在耶和华面前。你说耶和华在哪儿？带到会幕中就是带到耶和华面前，在今天带到教会当中就是带到神面前啊，是一个道理。第八节说，他说这个献前来献祭的人，他就要将他的手怎么样按撑在这个平安祭牲的头上，然后把他宰杀在什么聚会的帐幕前、会幕前啊。说亚伦的后裔要将血洒在这祭坛的四围。我们看到跟三章二节这个献牛为平安祭同归于尽哈，都是这里的条件都是一样的啊，都是把自己的罪也归于这个祭牲，然后让祭牲为自己的罪孽去流血啊，都指向基督的啊，让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第五节哈，然后他就要从平安祭中将他的脂肪带进来，作为献与耶和华的火祭。他要将靠近，注意哈，靠近原本是尾椎哈，这个羊的这个尾巴这一块，尾椎的那整个的那块肥尾巴取下来，还有覆盖内脏的脂肪，就是在内脏脂肪所在内脏之上所有的脂肪。我们来看这个献牛啊，跟献牛一样，这个献这个绵羊，内脏、脂肪、脂油，所有价值的，所有的脂油都要完全焚烧。而且呢，这里多了一样，用这个念什么？
和雷药。
对，肥尾巴，肥尾巴哈，我们来看。看这里啊，这就是那个当时那个地方绵羊，你看它一个什么特点，它的这个尾巴这块是特别大的，看到没有哈，这整个尾巴它里边感觉非常的肥呀，看到没有哈，这个尾巴是这样的啊。然后再看一下这个图，也说你看这个绵羊它最值钱是哪块部分，就是它这一块部分啊。看这里这个肥尾巴哈，这种绵羊呢，它你看它的这个体型，它的所有的这个肥壮之处就在它哪里啊？尾巴这个地方。也就是说它所有的脂肪，它所有的肉，就像那个骆驼背后的那个驼峰一样，它所有的最宝贵的东西都在这里。所以说当时这种羊它宰的时候，这后边这块是很值钱的，这一块可以用来炸油，可以用来做美味香油啊。你看到没有，肥尾巴啊，看这里，看一下，看到没有，整个羊就这一块肥肥的 就这个地方，不要笑。我们看到这个是非常值钱的，是这种绵羊，它整个身体当中最高贵的部分，啊，说，连同这个肥尾巴，包括它的尾椎骨，整个这一部分全部取下来，取下来是吃吗？不是的，完全焚烧献给神，全部烧掉，全部烧掉，啊，连一点也不可留下食用。所以说你看这个肥尾巴的时候，你会发现哈，这个献平安祭是干什么？是向神感恩的，但是你感恩的程度是什么？你不是拿那些不值钱的东西感恩，你不是拿一些你家吃剩下的你那些边角料来感恩，是什么？最宝贵的部分，献平安祭无一不是牲畜当中最宝贵的部分，无论是牛羊那些肝脏肾脏还有内脏脂肪还有这个肥尾巴，全部都是最重要的部分。也就是说你可以看出一个人他怎样才对神感恩，他肯不肯将自己心爱之物拿出来，是不是按照律法把自己的心爱之物拿出来作为什么向神献上感恩的这种感恩祭平安祭。如果不是真的感恩，谁会把这个肥尾巴献上？不会的，弟兄姊妹。能够做出这种感恩的，他就是真的是对神感恩。你看那时候啊，这个燔祭都是必须的，因为人都有罪嘛。但你要知道一点，不是每一个人献完燔祭之后都会献平安祭的啊。其实呢，人对上帝的感恩真的是不同的，有的人可能一点都没有，有可能少，有的人就是非常多啊。我们呢，有的时候可以通这种献平安祭的方式来去衡量一个人他是否真正对主的恩典的主对他的赦罪的这种感恩。我们看路亚福音第七章，路亚福音第七章呢，整个路亚福音整个新约三卷书新约有三处都提到这一件事。路亚福音第七章有一个法利赛人呢，请耶稣吃饭，耶稣就到他家里坐席。那城里有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的家里坐席，就拿着什么盛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的背后，挨着他的脚后，眼泪湿了耶稣的脚，用自己的头发擦干，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膏油抹上。法利赛人非常鄙视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然后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讲了个比喻，说两个人欠债，一个欠的多，一个欠的少，最后债主免了他两个人债，谁更爱他呢？西门说：“那肯定是得赦免多的。”主说：“是不错。”然后呢，主就说：“西门啊，你看这女人嘛，我进你的家，你没有用水给我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用我亲嘴，但这女人进来的时候就不住的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但那赦免少了，她的爱少。”然后你注意哈，这个故事在马可福音十四章也有，说耶稣在谁家坐席啊？在波大尼长什么？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这个法利赛人是谁啊？是西门。耶稣确实说了，蒙恩多的感恩多，蒙恩少的感恩少。我问你，这个人蒙恩少吗？他大麻风都治好了，他有没有去真正向耶稣感恩呢？没有，反倒是有人真正感恩，他们还能看不起这个人，说有个女人拿着一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这时候有人开始是说了，咦，浪费呀，可以卖30两银的周济穷人嘛，啊，可以做慈善嘛。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耶稣却说这是一件美事，因为常与穷人与你们同在。耶稣说只是你们不常有我。耶稣说这个女人向我所做的事情，无论在普天之下什么地方传福音，都要把这个事情作为纪念。我们来看，在约翰十二章呢还是提到这个事情， 月节前六日，耶稣还来到什么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地啊。提到这个玛利亚拿着一瓶什么极贵重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充满了香气。这时候那个卖手的犹大说什么，哎呀，为什么不卖30块钱周济穷人呢？但耶稣说他不是顾念穷人，只是想偷钱啊。所以说耶稣亲口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教会在包括我们在我们基督徒人生当中，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既不是什么慈善事工，也不是其他事情。很多时候呢，教会一方面要不断的带着会众向神认罪悔改，祈求耶稣的赦免；另一方面，在我们得到上帝的恩典，得到上帝的赦免之后呢，对神那种发自肺腑的感恩。就像那个妇人在宴席上所做的，他把这极贵重的真拿达香膏把它打碎掉，然后倒在主身上。魔鬼都批评说这是浪费，但耶稣说这是一件美事。所以说你要知道，我们的主他让我们做的是什么。我们的主不是让我们到世界上去撒币啊，去搞什么慈善事业，什么上世界上红公益。我们要把自己的钱财，把自己的这些最珍贵的事情，自己的精力当中最宝贵的事情，投身在跟耶稣有关的事情上。我们可以看到哈，往上去，往上去，往上去，往上去，反了反了。我们可以看到哈，其实那个妇人，她就等于是在献什么？献平安祭，献向神感恩嘛。啊，然后那些想冒犯的人在鼓吹什么做慈善，但耶稣说只有这个妇人做到了主的心意当中。其实那个长大麻风的西门，他得的恩典并不少，他的大麻风都被医治了，但是他却没有这样的感恩。包括像犹大这样的，包括有几个人，他就开始在这里起哄说，哎呀，这是浪费啊，为什么不周济穷人呢？这就让我们想到这个平安祭，你去看一下啊，你去看看这只绵羊，这只肥羊，你要把它最值钱的这一部分把它完全割下来，完全焚烧献给神。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心智，只有那些真正对点回吧，真正的对主感，对主感恩，才会这么去做。而且呢，我们今天对上帝感恩，并不是说，哎呀，主啊，你赐给我什么金钱，咱们有个好的生活。我们会为什么向主感恩呢？他赦免了我，他把我们引到了这个教会当中，把我们引到了耶稣的真理当中，我们的罪被赦免了，他引领我们去认罪悔改，并且我们得了赦免，得了永生。我们为这一切就要向神无限的感恩。所以说不要向神有抱怨。你要知道你信的是什么，你要知道你在主里得到的是什么。如果不是耶稣救你，如果不是神把你带到一间真正的教会，你永远不会认出那些致死的罪，你也不会真正的得到主的赦免。所以说我们今天应该为这样的神给我们的真理信仰，为神引领我们在这些教会当中所认的这些罪，向神献上无限的感恩，因为这是我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如果耶稣赦免你的罪这个事情还激不起你的感恩，那么你真的就是说那种内心完全麻木的处理，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永远感恩吗？弟兄姊妹，我们怎么还好意思向主要其他呢？我觉得是耶稣赦免我这个事情比天都大，我觉得这就凭这一样，我们一辈子要向神有感不完的恩。所以说 为什么到今天你看看整个世界，有很多的牧师，有很多的基督徒，有很多的教会，但是不是哪一个人，不是哪一个教会，他都能够把自己当人生当中最宝贵的部分去投到这个教会和福音的事情里面。我就见过有一些牧师嘛，他看到我们这人数不多的教会租了一个房子，然后去聚会，他说：“哎呀，每年又花20000块钱，哎，这好浪费呀！”就这个表情呢，我觉得就搞笑。你一个教会60-70个人，你连一个20000块钱的房子都舍不得租，我只能说你对上帝的那种感恩没有这么强烈。为什么走到今天，面临着很多的拦阻，有很多负面的话，甚至有一些让人泄气的话，甚至在我们教会当中也会生出一些抱怨，但这条道路仍然能走下去，原因只有一个，因为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所以他对主的爱多。今天到今天这个侍奉，这个传道工作，这个教会能够走到今天，不是因为别的，不是因为上帝赐的吃穿呀、财富啊、其他的东西，只是因为他赦免我们的罪，就为这一样，弟兄姊妹，就值得我们用一生所有的一切去感恩。如果耶稣定十字架的救恩，如果耶稣对你罪的赦免都不能激起你的感恩，那么你不过是一个畜类。很多人觉得在信仰上去投入是一种浪费，但在我们看来不应该是这样。我觉得这位耶稣他值得我们将一切托付给他，这永远是我们不后悔的选择啊。第十节，和两个肾脏和在他上面的脂肪，就是在腰旁边的，还有什么，他要将在肝上的那个网子，就是肝脏上那个脂肪很薄那一层，还有在肾上的都取下来，这脂肪都取下来。谁解祭司要将它焚烧在这祭坛上，作为什么，献给耶和华火祭的食物。这里用个词上叫食物啊，这个词好像是什么，好像上帝要悦纳，要当成食物一样吃，就这个意思啊。我们看到啊，跟献牛一样，做平安祭一样，其中的这些最好的部分都是完全焚烧，所焚烧的全部是这些寄生身体当中最具价值的部分，腰子、肥尾巴啊、肾脏，还有肝上的那网子，这些全部要焚烧啊，全部都是最宝贵的东西。所以说在今天一群人如果聚会，他连租个房子都舍不得，如果在福音上连最起码的投入都舍不得，那不要过说你爱主啊，你的爱是假的。我们看3:12-15，人的供物若是山羊，必在耶和华面前献上，要按手在山羊头上，宰于会幕前。亚伦的子孙要把血洒在坛的周围，又把盖脏的脂油和脏上所有的脂油，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并肝上的膀子和腰子一同一概取下，献与耶和华为火祭啊。我看12-15，12说他的供物若是山羊啊，他就要把它带到耶和华面前，还是说带到神面前，就是带到圣所当中啊，还是什么，把手放在他头上，把罪归于他，然后把他宰杀在会幕前，祭司要把他血洒在这坛的四围啊，总是在重复这些步骤，就是耶稣受难的步骤啊。14，然后他就要将他的供物从他带出来，作为献为耶和华的火祭。就是这一个吧是平安祭，但是它里边有一部分要带出来，作为什么，作为完全焚烧的火祭，就是覆盖内脏的脂肪，就是在内脏之上所有的脂肪。15，和两个肾脏，还有在它上面的脂肪，就是在腰旁的，他要将在肝上的膀子，还有在肾脏上的，就这些都取下来。咱们看所有的条例都几乎是一样的，必须流血，必须献内脏 啊、脂肪，还有肾脏，这些宝贵的部分，这些有价值的部分，要完全焚烧作为火祭，一点都不可吃，啊，一点都不可吃。我们知道今天你在世界上有人去烤一些羊的内脏啊，羊的脂肪啊，包括这些烤这个肾脏，它都是作为美味去出售的。但是这些呢，一样都不能吃，完全要焚烧，啊，这里呢就面临一个选择，你是不是觉得浪费啊？但真正感恩的人不会，啊，真正感恩的人不会，只有那些假冒伪善的人才会说，哎呀，太浪费了，为什么不拿来卖钱周济穷人呢？全是胡扯，啊！今天那些把教会那些大部分奉献拿去盖大教堂的，拿去搞慈善的，都是骗子，我说都是骗子。所以说呢，这一切的条例呢，就告诉我们，贵重之物完全焚烧，这样做只有一个目的，显出你对神那种感恩。我们看十六到十七节，祭司要在坛上焚烧，作为馨香火祭的食物，脂油都是耶和华的，在你们一切的住处，油脂和血都不可吃，这要成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十六十七节哈，讲到非常重要的原则和底线啊。十六节说，祭司呢就要把他们焚烧在祭坛上。说作为什么？平息哈，平息神愤怒的馨香的火祭，而后边说什么是食物啊？好像献给神做食物一样，耶和华闻了这香气，耶和华吃了这祭物，他就不再发怒啊。后边说什么？所有的脂肪，所有的这些内脏的脂肪，这脂油都是属于耶和华的，最有价值的脂油，全部是属于神的，要完全烧掉。不可保留，啊！十七节，这要成为你们所有的世代，每一个世代啊，包括今天，永远的定力，在你们所有的住处，所有的脂肪。所有的血你们绝不可以吃。看到这里哈，这些定力是什么？是永远的定力，无论旧约还是新约还是到将来现在，都是永远的定力。最好的部分脂肪血完全焚烧作为火祭，绝对不可吃，世世代代只要是神的民所住的地方都必须遵守啊！你看利未记七章二十二到二十七节说这些都不可吃啊。看这里哈，包括被野兽撕裂的脂油可以做别处用，但是你们万不可吃啊！任何人吃了献给耶和华当火祭的脂油，那人必从民中剪除。然后血也不可吃，无论是雀鸟的血还是野兽的血，你们都不可吃。谁吃了那血，要从民中剪除。而且这个，即使到了新约时代哈，这个献祭的事情没有了，这个献脂油也没有了，但是吃血仍然是禁止的。你看《使徒行传》记录十五章说呢，不为难的归附神的外邦人，但是怎么样，写信吩咐他们境界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得死的牲畜，还有什么血。《使徒行传》十五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没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借偶像的物和血，并得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样你们要能自己境界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虽然即使到新约的时候，圣灵赐给教会的教训不为难归附神的外邦人，但是这个血吃血这个事是不能更改的。使徒行传二十一章二十五节，至于信主的外邦人，我们已经写信拟定，叫他们谨记那祭偶像之物和血，并得死的牲畜与奸淫，这是世世代代不可更改的定力。但是自从我开始学道，我经历过很多人在这方面真的是愚蠢至极。那时候在改革宗的时候，那个改革宗的教师上来就跟我们讲，那时候那信徒问说啊，能不能吃血啊？他说90%的神学家都支持吃血，你90%的神学家有什么用啊？你90%的神学家明明的把圣经说的绝对不可吃的，你说这个都可以吃，那你不是胡扯吗？ 也就证明你这所谓的百分之九十的神学家根本就没有属灵的智慧。使徒行传把那些摩西律法当中，就是说大部分没让咱就这四条，你告诉他可以执行。然后更愚蠢的是，之前有人背叛我们，然后给我们发一些改革动作的说可以执行。勒死的牲口，电死的牲口可以吃啊！还找了些什么学术的文章。然后那改革动的人更离谱的是，你应该谈不能吃血，他就说，哎，万一你在沙漠里啊，你好几天了没有水喝，你会饿死。这时候有个骆驼，你怎么办？你看杀了他，把他血喝了之后，让他活下去。他经常给你制造这种啊，假如有什么事情发生，假如有个特殊的场合，你就去假如吧。所以说这个呢是世世代代不可更改的定律，基督徒不要愚蠢到故意去挑战这个啊，非要吃那两口血啊，你不吃你死不了，你吃了可能就你吃了就死了。所以说我们往下看，然后另外一部分我们谈一下为什么不能吃血啊。首先呢，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公牛和山羊的血啊，说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向你罪的，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哈。只有这些祭物所指向的基督与他所流的血才能赎人的罪，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板凳，因他一次的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讲到他是生命的粮，讲到他跟马拿的关系，讲到他的血和他的肉就是圣餐。他说人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犹太人说，哎，这人怎么能把他肉给我们吃了？耶稣说什么？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要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有永生，在末日我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啊。只有耶稣的血是可吃的，牛羊的血吃了不能赎罪。只有神不让我们去吃那些血，是为了让我们什么？去吃主的身体，吃主的血。只有主的肉主的血，就是我们今天吃的个圣餐，他才能拯救我们。所有的鸟雀和所有牲畜的血都不可吃，唯独什么？你要吃耶稣的血，你要吃耶稣的肉和耶稣的血，就是我们每周主日的时候所领受的圣餐，那个是能赦免我们罪恶的，因为那是主的身体，主的宝血。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来看一下哈，今天呢我们这个利未记呢就讲到第三章啊，大家回去的时候呢要把利未记里边这些关于献祭的条例去仔细的观看，其中呢首先是对耶稣的预表，然后在另外一个层面呢，它跟我们今天教会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我们教会里边在我们一生当中其实有很重要的两件事情，就相当于这个燔祭和平安祭，首先是不断的认罪悔改，不断的省察自己，本着圣经本着律法去对照着审查自己，然后怎么样不断的向神献上感恩，这就是我们信仰的两大部分啊。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